咁好高兴咧，继续同大家嚟去分享即系神嘅话语。咁今日咧，我哋会睇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七节，题目咧就系主嘅怜悯同埋主嘅使命。咁讲开怜悯咧，我谂翻起我响维珍学院读书嘅时候咧，咁都有一次咧系深深经历咧老师嘅怜悯嘅。咁话说咧，其中有一个学期咧，咁我就修读哥罗西书啊。咁老师嘅要求咧，就系学期结束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每个人都要交一篇系释经嘅专文啦。咁但系咧经文咧就唔系引自哥罗西书，就要喺以弗所书嗰度咧嚟去拣一段嚟去做功课。咁大家听落去都会知道我出事啦，因为咧我当时迷迷懵懵咧，就即使系睇过课程大纲咧，但系个心仍然都以为咧系既然上哥罗西书嘅堂，梗系要做哥罗西书嘅功课啦。咁就亦都结果系做咗哥罗西书嘅功课出嚟。咁当个恍然大悟嘅时候咧，已经系交功课嗰日。咁而亦都嚟唔切系重做啊！我嗰阵时非常之惊，因为咧要好惊咧就系要重新嚟去修读课程，嘥咗时间。我亦都好惊咧系浪费咗我太太辛辛苦苦赚翻嚟嘅钱。但系咧我太太好淡定，佢反而鼓励我咧就话：你照翻去啦，你照交份功课啦。你同老师解释下，或者老师系有恩典呢。咁所以呢，我嗰阵时呢我就硬住头皮呢，咁就照落楼，然后呢就搭巴士返去学校。但係呢喺巴士上面我一路都放心唔落。返到学校嘅时候呢，我第一个呢就係即刻跑上去老师个办公室嗰度。气未喘定呢，我就同我老师讲：对唔住，我做犯咗一个好严重嘅失误。咁然后呢佢都见到我讲话 big mistake 嘅时候，佢都碌大隻眼嚟去望住我，究竟你犯咗咩错啊。咁跟住我话我做错咗功课，我揀错咗经文。跟住呢老师听完之后呢就笑笑口话：课程大纲一早讲清楚个要求喎，你做乜咁大懵㗎。咁但係我嗰时呢，一方面我知衰啦，二方面呢就係我都即係条气都未喘定呢，我就一路都出唔到声，咁然后呢就等佢发落啊。咁跟住呢过咗一阵呢，老师就静咗一静呢就讲话：唉，算啦，其实每年呢都总有你呢类人㗎啦。咁然后呢跟住佢再话：你将份功课放喺我台面啦，等我睇下先至我再决定啦。虽然呢嗰下老师话叫我可以去愿意收我一份功课呢，我都放低嗰个心头大石。但係呢我仍然都系有少少嘅放心唔落。响跟住嗰两个星期呢，其实我都系有啲嘅忐忑不安嘅。而后尾呢两个星期之后学院呢就send 个电邮俾我。咁因为呢通常我哋就唔使直接返去学校嘅，就可以收电邮呢，然后就会知道呢，再上网呢就可以知道自己几多分嘅。咁嗰阵时当我见到呢个电邮嘅时候呢，我就真係好个心都跳得好犀利，甚至呢当我用 mouse 想再输入嗰啲资料嘅时候呢，去睇个成绩嘅时候呢，我隻手指都震。咁都咁即係连个 mouse 都揸唔实嘅。咁但係呢当我打开我自己嘅档案嘅时候呢，我真係唔敢相信我自己嘅眼睛。因为呢当我即係打开我自己嘅档案嘅时候呢，老师呢係俾咗 A 减我。咁而后嚟呢，但当然啦，电视机旁边嘅观众千祈唔好学啦，呢个系非常之唔专业嘅，即系更加唔好讲话系曾经受过专业嘅训练。咁后嚟呢当我再攞返返去学校去信甲嗰度攞返份功课嘅时候呢，咁打开呢佢改得好仔细，佢唔系 hea 住嚟改嘅。佢系呢逐行逐行嚟去睇睇我究竟释经嗰度有咩问题，连我嘅文法佢都改埋。连啲标点符号点样用，个 full stop 系放喺个括号后面定系前面咧，佢都照系执埋。咁而临尾咧，佢亦都即系俾咗好多鼓励嘅说话我。嗰一刻咧，亦都让我思考怜悯系乜嘢嚟嘅，恩典系乜嘢嚟。而再谂落去嘅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其实好差劲，因为咧平日我觉得平日事情系可以掌控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可以靠小聪明嚟去过骨。甚至咧唔觉得怜悯恩典系咩嘢一回事，但甚至我觉得我可以豪俾人哋嘅，即系可以系怜悯人哋，甚至觉得自己系救世主添。但系去到系无能为力，我先至会体会咧，就系怜悯同埋恩典嘅可贵。 嗱，喺學業上面咧，老師嘅憐憫同埋恩典咧，尚且係叫到學生係可以係走出呢個恐懼同埋憂慮，更何況係喺生同埋死嘅事情上面，神嘅憐憫同埋神嘅恩典咧，係更加嘅不得了。今日我哋睇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七節，喺裏面咧，我哋會睇到兩則嘅記載。一則咧就係講述咧主耶穌係醫治好醫好百夫長嘅仆人，而另一方面咧就係主耶穌佢係使到寡婦嘅獨生子係復活。比較之下咧，兩則嘅故事既係有相似嘅地方，亦都係有唔完全相同嘅地方嘅。而呢兩則故事最大嘅共通點咧，莫過於咧都係關乎醫治，而兩者嘅情形咧都係不著扭轉。兩則嘅故事最大嘅差異係喺個過程裏面，一邊主耶穌係搖佢嘅嚟去醫治百夫長嘅仆人，而另外一邊咧，主耶穌係即場嘅嚟去命令呢位嘅寡婦嘅獨生子係去復活。究竟路加係將呢兩則嘅故事係並列嘅時候，究竟佢有咩嘢嘅用意咧？而主耶穌嘅憐憫呢兩則嘅故事，同主耶稣嘅怜悯又有咩嘢嘅关系呢？或者呢两则嘅故事拍埋一齐，系让我哋咧系睇见主嘅怜悯系有乜嘢嘅内涵？而呢个亦都系今日讲到嘅大纲。主嘅怜悯系有五方面嘅内容，呢个亦都响程序表嘅背页嗰度列载咗俾大家。第一系主嘅怜悯系唔分背景嘅，响第一到第五节同埋十一到十二节。其次咧，主嘅怜悯系表诸行动，系有行动嘅。第六节嘅上半段同埋十三、十四节，主嘅怜悯亦都需要咧系凭信心嚟去领受。第六节嘅下半段到第九节同埋十四节，主嘅怜悯亦都系带住能力。第十节同埋十五节，同埋咧系主嘅怜悯亦都叫到我哋咧系重整我哋嘅信念。第九节同埋十六到十七节，让我哋逐一睇下呢啲嘅内涵。经文咧系会用新译本，大家咧可以系去睇投影片嘅。响首先我哋咧睇下主嘅怜悯，主嘅怜悯咧系冇分背景嘅。让我哋一齐诵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同埋十一到十二节。首先系第一到五节，耶稣向群众讲完这一切话，就进了加百农，有百夫长所重用的一个奴仆，病得快要死了。百夫长听见耶稣的事，就打发犹太人中几个长老到他那去，求他去医治他的奴仆。长老们就来见耶稣，恳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民，给我们建造会堂。十一到十二节，后来耶稣往拿恩城去，与他同去的有门徒和一大群人。他走近城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死人抬出来，是个独生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主的怜悯的对象分别是百夫长和他的病危的仆人，还有是那位寡妇和他的独生子。首先我们看看百夫长和他所重用的仆人。百夫长是什么来呢？百夫长咧系罗马帝国嘅军官，通常咧系外邦人。根据当时候咧罗马军人嘅编制咧，一个军团会系有六千位嘅士兵，而每一百位嘅士兵咧就会系由一位嘅百夫长嚟去统领。当时候咧以色列人系受到罗马嚟去统治，喺一般嘅以色列人嘅眼中咧，百夫长嘅额头咧系作咗两个字，系爪牙。因为咧，佢系象征咧罗马帝国嘅统治，负责咧系维持社会嘅治安，简称就系叫维稳，而且咧系看守呢个税关。不过咧喺呢段嘅经文里面，呢位百夫长嘅额头咧系作咗另外一组嘅好几组嘅字眼。首先咧，第一组嘅字眼系亲民，点睇到咧？喺第四同埋第五节，呢位百夫长同以色列人嘅关系系点咧？佢爱以色列人。同埋咧，亦都系为到以色列人咧嚟去建造会堂。难怪喺第三节嘅时候，以色列嘅长老系愿意为佢嚟去向主耶稣嚟去求情。除咗亲民之外咧， 呢位百夫长嘅额头咧，亦都作咗另外几组嘅字眼。第一组咧就系、是、有权，因为咧佢可以统领罗马士兵。第二咧就系、是、佢有势，因为咧佢刚才提过啦，喺第三节佢亦都能够咧系对以色列嘅长老咧系有影响力。跟住系有钱，因为喺第五节嗰度佢为到犹太人嘅建造会堂，而根据文献咧。百夫长的人工呢通常是他下属的15倍。咁而最后一组的词语呢是有品。因为呢在第二节里面呢重用这个字呢是有尊重和珍惜的意思。意味着百夫长呢是有那份的人情味，关心他仆人的安危。而在第四到第五节里面他亦都对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宗教呢是有相当的尊重。但是主耶稣是不是因为百夫长亲民有权有势有钱有品就帮助他呢？看来不是，因为在另外一边在第十二节里面耶稣亦都帮助无权无势无助的寡妇和他死去的独生子。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虽然旧约出埃及记和申命记分别是规定要善待寡妇，但是呢实际上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呢他们呢这班的寡妇既是没有社会的地位，在经济上面呢亦都需要呢是依靠儿女，往往呢是容易受到欺凌，而这个呢亦都他们的财产亦都会受到侵吞。所以这个亦都是在路加福音20章47节的时候呢主耶稣谴责那班宗教领袖的原因之一。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或者那位的寡妇会认为呢起初有个独生儿子你去寡母婆凑大个仔呢可以是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日。但是呢好可惜当日是事与愿违，因为呢当日是白头人送黑头人，他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可谓呢是梦境成空一无所有。他的处境是相当的凄凉，但是无论是有权有势还是无依无靠，主的怜悯都同样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反映什么呢？或者这个反映主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主？主耶稣是一个跨越地域的主，因为无论是在第一节加百农和在11节的拿恩那里，他都愿意施怜悯。主耶稣亦都是一个跨越民族的主，无论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他都怜悯。主耶稣亦都是一个跨越阶层的主，无论是上等人草根的阶层，他都怜悯。归根究底，主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乐意施恩的主，这个是他性情的一部分。诗篇第103篇第8节话给我们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主耶稣都愿意来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对照着主的性情的时候，我们的怜悯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会不会是亲疏有别，厚此薄彼？你对我好，我先对你好，又或者你一直对我不好的时候，趁你落难的时候我就送你增值服务，送多你两脚。又或者我们会不会只不过是都是语言艺术的专家来呢？讲了就兜完个圈就跟着没事发生的了。主的怜悯不是只是讲完就算，而是他是有行动。这个也是主的怜悯第二个内涵，主的怜悯是有行动。让我们一起读第六节的上半节和13、14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主看见了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上前按着杠子，台的人就站住，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在第六节的上半节那里，当主耶稣是听见以色列长老的请求就同他同去。好一个就字呢，是反映主耶稣的怜悯是没有耽言。另外呢，按照马太福音第8章5到7节的记载，当百夫长是来到恳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亦都是一口的答应。 冇任何嘅担言。乍眼睇嚟，主耶稣好似纯粹系因为百夫长系对以色列人好，所以去医治百夫长嘅仆人。但系正话都提过，唔系咁样。主耶稣本身就系一个乐意施恩嘅主。另一方面，喺第十三到十四节，面对失去独生子嘅寡妇，主耶稣亦都用行动，一连串嘅行动嚟去表达佢嘅怜悯。响投影片里面，我系用咗红色嚟去标示呢一连串嘅行动。首先，主耶稣系睇见，跟住主耶稣睇见唔系就视若无睹，而系咧佢系怜悯。怜悯呢个字咧，个字面意思就系五脏六腑都喺度搅动，相当于广东话就系个心咧都揦实晒。意思咧就系非常之嘅难过。跟住佢亦都系对寡妇嚟去说话，叫佢唔好喊。然后佢就行上前，跟住揿住用嚟抬运尸体嗰条嘅长棍。在那一刻，主耶稣就已经不在意究竟他会不会染上不洁，亦都不理会人家的眼光。然后主耶稣就吩咐这位年轻人起来挽回他的生命。在这一连串的行动里面，主耶稣是既有同情心，亦都是有那份的行动。在今年的六月，美国加州呢就有一间小学，有一班的四年级的学生就他们有一即系有一项感人嘅行动。话说咧，其中一位嘅男同学咧，因为患上咗癌症，咁所以接受化疗。化疗其中一个副作用就系令到呢位嘅男仔头发系脱落。当佢翻到学校嘅时候咧，佢好尴尬，因为咧佢行到边度咧，周围嘅同学仔都会望住佢，点解会即系觉得行过嗰度啲地方咁残眼嘅咧？咁然后咧佢。但后来呢有15位的同学就是剃光头。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呢这位同学不会因为病患的缘故，不会因为化疗的缘故是失去了对学校对这个班级里面的归属感。其中一位同学更加说如果我们呢个个都剃光头呢，班出面的人呢就会 不知道哪个呢是打哪个，甚至呢不会再去呢问呢究竟是哪个有病。嗰位有病嘅男同學嘅爸爸知道之後呢，佢就一邊係忍住淚水，一邊就係咁樣講，呢個實在係難以形容嘅愛。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哋都喺呢班嘅小朋友嗰度嚟去學功課，憐憫既係有同情心，亦都係要有行動。講到呢度，可能你會心裏面會諗，喂，我都等咗好耐，我都等咗上帝好耐，但係我一路都未见到上帝出手嚟去帮助我。但係我哋会唔会係限制咗神嘅作为呢？当上帝唔係按照我哋嘅心愿嚟去出手嘅时候，我哋就觉得神唔理我哋，唔关心我哋，甚至係觉得神係离弃咗我哋。让我哋去思考，我哋嘅偏执会唔会系遮蔽咗我哋嘅眼睛，要我哋对神嘅带领、对神嘅不离不弃系视而不见？神嘅怜悯除咗系要用心嚟去细察，亦都系要用信心嚟去领受。这个亦都系神嘅怜悯第三项嘅特色，系凭信心嚟去领受。让我哋一齐嚟去诵读第六到第九节同埋十四节，唔好意思，因为个字体比较少，咁我可以即係读俾大家听。喺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九节係咁样讲：离那家不远的时候，百夫长派几个朋友来说，主啊，不必劳驾，因为你到卸下来，我实在不敢当。我也觉得没有资格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自己是在别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作这个，他就作。第九节，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第十四节咁样讲，于是上前按着杠子，台的人就站住。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在第六节的下半月到第九节， 百夫长是将自己身处的军队的架构对照，用来对照自己对主耶稣的信靠。百夫长是相信主耶稣的说话是带着能力，亦都服应主耶稣无上的权柄和尊荣。百夫长这份无比的信心是得到主耶稣的称许。百夫长的信心亦都流露着四重的特质，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母来去代表，而这四个英文字母合埋嚟就是代表 hit。第一个咧就系 H 系 humble， 系谦卑。百夫长系谦卑，承认自己系能力有限，而且系承认神嘅大能，嚟去需要神嘅帮助。E 就系咧 expect， 百夫长咧系有嗰份嘅期待，佢对主耶稣系有嗰份嘅期待，但系有时候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当我哋对神系唔存寄望，我哋自然系乜嘢都会睇得好消极，自然系万念俱灰，亦都对神嘅帮助咧系视而不见，甚至同神嘅帮助系擦肩而过。第三系 A aware 意识，对于主耶稣嘅言训同埋佢嘅事迹，百夫长应该系略有所闻。对于主耶稣嘅性情，百夫长亦都应该系有所嘅领悟，相信咧佢系愿意嚟去施恩，愿意帮助困苦嘅人。第四个 T 就是 T,trust, 信靠。百夫长是不需要主耶稣亲自的来去上门，相信他一句的吩咐就可以医治仆人，当中是流露着信而交托的精神。在另外一边，在第十四节里面，当主耶稣是上前来按住那支的长棍的时候，抬住青年人的那班人呢就站了在那里。但我们有没有想过那班抬住那个长棍的人，他们不一定是要站在那里，他们可以是叫耶稣让路，甚至是告诉他，你再掂到的时候你是会有不洁的。但他们是选择站在那里。好一个站在那里，虽然是未必有齐这四个英文字母的元素，但是他亦都意识到主的出现是会扭转这个局面，他们有那份的意识 aware。他们亦都会有期待，他们期待主耶稣的介入，他们亦都是将青年人是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面。结果百夫长的仆人是已经好了，而那位青年人亦都是死而复生。一宗的康复事件，一宗复活事件，再印证主耶稣的怜悯是带着能力，而这个呢亦都是主的怜悯第四项的特色。让我们一起诵读第十节和十五节。第十节是奉派的人回到家里，见那奴仆已经好了。第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在第十节里面，百夫长的仆人是已经好了。在这里有三件事是值得留心的。第一，就是主耶稣是扭转了仆人的病情。第二呢，是主耶稣的医治呢是遥距的。根据经文记载呢，主耶稣同埋仆人一直都冇见面。而按照住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三节呢，主耶稣充其量呢只是答应呢百夫长的请求，佢是冇见过呢位嘅仆人，亦都冇接触。由此可见主嘅能力是无远不界。第三呢，就是如果我哋睇 NASB 嘅时候，已经好了嘅英文翻译呢是in good health， 而新汉语译本的注解呢就是说呢他身体是非常之健康。由此可见呢，主不单止是医治，而且呢是超额的完成。换言之，主的怜悯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在第十五节里面，主耶稣吩咐那位青年人起来之后呢，那位青年人就坐起身，然后就开口讲说话。同样有三件事是值得我们去留心。第一，是主耶稣他是胜过死亡的权势。第二呢，主耶稣的说话呢是带着能力，叫那位的青年人呢是死而复生，起来呢是象征复活。而第三，就是主耶稣的怜悯同样是远超我们所想所求。因为那位年轻人不单止是复活，而且是能够讲说话，代表他是非常之的健康。虽然圣经呢是没有讲明，但是呢我相信那位青年人 当佢复活第一句说话应该都系讲阿妈，我冇事啦。而当主耶稣将嗰位青年人系交俾母亲嘅时候，我哋可以想象当时嘅场面系几咁嘅感人。嗰位母亲起初系必定嘅伤痛万分，而当佢见到佢嘅独生儿子系复活坐翻起身嗰一刻，我谂佢都会系起初目定口呆，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继而系破涕为笑。两母子是相拥的来去感谢神。主的怜悯所彰显的能力，不是只是叫人一味看祂的权能，而亦都是叫人重新去思考眼前的主耶稣究竟是哪个，祂来到这个世界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亦都是主耶稣怜悯第五项的特色，是叫人重整那份的信念。让我们一起诵读第九节和16、17节。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很惊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第十六节，众人都惊惧，众赞神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他的子民了。于是这话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各地。在第九节里面，主耶稣是对百夫长的信心是非常之的惊讶。如果我们看埋马太福音第8章11到12节，主耶稣的说话是还有下文的。他这样讲，我告诉你们，必有许多人从东从西来到，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天国里一起吃饭。但本来要承受天国的人，反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主耶稣这番的说话，明显是要以色列人来去检视他们自己刚才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4到第5节所讲的说话背后的信念。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呢，有善行才是配得神的怜悯。况且呢，百夫长是外邦人，如果他不是对以色列人好，根本是同神的怜悯是绝缘。但是主耶稣用行动告诉我们，他的怜悯是白白的，是无条件的，我们只要谦卑下来，凭信心来去领受就可以。第16到17节里面，当主耶稣是将寡妇的独生子起死回生呢，大家亦都认为呢，主耶稣是什么呢？伟大的先知，而且呢是神眷顾他的子民。或者主耶稣起死回生这个的故事，是令人想起列王记上17章17到24节的记载，先知以利亚是使到寡妇的儿子复生，但是主耶稣是比先知是更伟大。第一，在第14到15节里面，主耶稣只要是讲一句说话，就令到那位的青年人起来。但是在列王记上17章20到21节，以利亚却是首先要求告耶和华，主耶稣是直接运用圣子的权柄来去使那位青年人来去复生。第二呢，就是在第15节那里，主耶稣是使那个人复生之后呢，那个人就开口说话，表明他是完全的康复。在列王记上第17章22节，以利亚所医好的细路呢，经文只是记载他是活了。在这里另外呢，在路加福音8章55节，当主耶稣是使本会堂的女女她是复生的时候，那个女仔亦都是立即的起来，而且呢是能够进食，可以看到主的能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我们都要去问，究竟主耶稣是哪个呢？或者我们都可能好像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7章20节这样讲，在逆境底下呢，我们可能都会失去耐性，失去信心，甚至忘记了主耶稣的身份，不禁会问句，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候别的人呢？言下之意是 how long， 要到几时？主耶稣在7章22到23节的回答是非常之的关键。耶稣回答他们，他这样讲，你们回去把看见和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的可以看见，跛的可以走路，患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听， 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这番的说话一早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里宣告过，而且是引自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节到六节，还有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这两段的经文都是预言以色列人被掳流亡的日子是将要告一段落，神是要扭转他们的命运。而放眼创世纪第三章罪的恶果和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主耶稣的降生不单止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也都要拯救全人类脱离罪和死亡的权势，不再做罪和死亡的奴仆。在上一季我们有机会看过创世纪第三章，其中提到罪是带来五重的哀歌，人神关系的逆转，人际关系的逆转，家庭关系的逆转，自然环境的逆转，和人类生命的逆转。主耶稣的降生就是要赐下那份的转机，将人生的哀歌化为海歌。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份的转机？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看过主的怜悯的内涵，让我们去想想，当我们是去超级市场或者去一些的商铺的时候，总会有人是在那里响起那个啷啷。但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从主的怜悯来去再一次来去思想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当我们听起这些的啷啷声的时候，我们尝试去思考圣诞的钟声为谁而响，必定是为到全人类而响起，包括你和我。而圣诞钟声又奏出怎样的乐章？必定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并且跟上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是放眼我们人生的使命，如果将主的怜悯和使命连结的时候，圣诞钟声又响起怎样的使命乐章？放眼宣教使命，主的怜悯是没有分背景，没有分地域，没有分民族，没有分阶层，让我们把握来紧这次圣诞嘉年华会，好好的招待新朋友，使他们是从我们身上来去看得见主耶稣的大爱。放眼家庭的使命，主耶稣的怜悯是有行动的，让我们摒弃那些是所谓的心照，摒弃那些是我 suppose 或者是我想当然这些自欺欺人的想法，用具体的行动来去关怀我们的家人。放眼我们的工作使命，主的怜悯是带着能力，在这里我不是去叫你们叫大家来去感情用事，但是让我们都在办公室里面是成为一个情理兼备的人，我们让我们来去活出由主而来那份的怜悯和宽容，让到彼此之间是有那份改正和成长的空间，叫到职场的关系是不再一样。放眼休闲的使命，让我们来去重整主的怜悯是叫我们重整信念。我相信来紧这几个礼拜，大家去到一月，我见包括我在内，大家的肚都会越来越大的，因为很多餐要等住大家的。但是让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我们都齐齐一，我们都去默念主的爱，我们都去思想主的大爱。放在这里我再加多一样，就是放眼我们个人的成长，主的怜悯是凭信来去领受，让我们在艰难里面我们学习放手，学习放手，让神来去出手，相信神是有最好的安排，让我们一起来去祷告。